圆。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说到元帅约押看出大卫想儿子的心，就变了个方，为逃亡在外的押撒龙说情，大卫的心就软了，他就不按耶和华的律法来惩办这故意杀人犯押撒龙，而是按着亲情，凭着感情，靠着人情，同意自己的儿子押撒龙回到了耶路撒冷。为了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大卫呢也没有特意声张，只是嘱咐约押可以把他接回来，但是他不能进宫来见王的面，他需要老老实实的住在自己家里，不可再像以前一样在父亲的身边学习做王，参与国事。一开始押撒龙还真的挺听话，乖乖的住在家里，就没有来见王的面。可这三年后的押撒龙非同三年前的押撒龙了，自从他成功的谋杀了自己的大哥哥，带着手下帮他杀人的死党逃到以色列境外，在基述做王的达买，也就是他的外公家，这一住三年他可没闲着呀，这家伙在那儿读了不老少以色列境内的禁书，也听了不老少在以色列王宫内听不到的消息，以及为人处事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宗教理念，这一系列在耶和华神允许之外的东西，让这年轻人大开眼界，长了不老少的本事。他对自己以前所犯的罪一点都没觉得错，他逃到畸变之后，他姥姥姥爷疼他疼得不得了，除了夸奖他之外，对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他舅舅们、姨妈们、表哥表姐、表弟表妹，没有一个不赞赏他的，没有一个不把他当成大英雄的，所以这押撒龙还真把那儿当成家了。现在丑八冷子的父亲大卫让元帅约押来接他回家，他弄不好心里头还不买账，不乐意呢。回家干什么呀？你要给我也来一鸿门宴怎么办呢？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还好他爸从来没让他进宫，让他老老实实在自己家里头自省。其实这也正中押撒龙的心，他在耶路撒冷这一住啊，就又是足足的两年。除了自己闭门造车、业余进修、每天悄悄长本事之外，押撒龙还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叫什么，具体什么时候生的，谁生的，圣经上都没有记载，但他这位女儿长得是容貌俊美，跟他的亲姑姑，也就是押撒龙的妹妹都有一拼，所以押撒龙就给他这位女儿也起名叫他玛，跟自己的妹妹他玛同名。这时候有人会问了，押撒龙的妹妹、押撒龙的女儿都是天下绝代的美女，那这押撒龙他长什么样啊？这您猜也猜得出来啊，他父亲是大卫，那可是从少年时代，圣经上就用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来形容他。他与另外一个国家的公主所生出来的儿子押撒龙，那您说他长得能错得了吗？圣经上记载着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没有一个人像押撒龙那样的俊美，得人的称赞。 他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长绝了，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整个以色列国中，上上下下，不管是哪个支派，那亚沙龙长得就是第一名，而且还比第二名超出去好几条街。从下边的脚趾头尖一直到脑瓜顶上的头发尖，圣经上说他连一点瑕疵都没有，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仅是没雀斑、没痦子、没疮、没青春痘，就连皮肤的颜色、胳膊腿的长短、鼻子有多高、眼睛有多大、眼皮双双到什么程度，那都是多一毫不行、少半寸不是的。亚沙龙长得简直就是一男人中的极品呐、啊！除了后来所罗门王在歌中之歌这雅歌当中形容良人的时候用过差不多的形容词，这圣经当中可再没有记载过任何一个男人比亚沙龙更美更俊了。这三千多年前的时候，镜子可还没发明呢。那您会问了，亚沙龙他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长得美啊？哎呦，虽然没有镜子，他可太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了。只要到了湖边水塘，哪怕是下雨之后地上留的一水洼子呢，亚沙龙站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影子都不肯走，嘴里头还常常念念有词：哎呦哎呦呦呦，这是谁呀、啊、谁这么帅，谁这么英俊，谁这么漂亮啊。他对自己可是欣赏透了呀。他还有一个超出常人一筹的特征，那就是脑瓜顶子上的一头浓发，生的是又黑又粗又卷又亮，没有一个人见了他的头发之后不挑大拇指的。也就是因为这个，他都不舍得剃头理发，这么漂亮的头发剪得太可惜呀。可老不剪，自己的脖子受不了，所以他就给自己定一年只剪一次。每一次剪完之后，他还都把剪下来的头发梳齐了、捋平了，捧得自己手中左瞧右看。因为平时顶的上头他自己也看不着，现在都剪下来了，在送给下人收藏起来保管之前，他每一次都要让人用王的秤来称一下，他要知道自己宝贵的头发剪下来到底有多重。您别说，每次剪下来的还真不轻，不带油不带泥不带头皮，每年理一次发，割下来的头发就有200舍克勒，和咱们现在的2300克，2.3公斤。这咱可不是说亚沙龙每年剃一次秃瓢，他这只是把多余的头发剃下来，人家帅哥脑袋上那发型还得给全国人民做榜样呢。留在脑袋上可以每天变戏法的头发至少还得有200舍克勒，也就是2.3公斤呢，容易吗？要帅要美那是得有本钱，同时也得付出些牺牲，否则哪儿挣那么多赞赏去啊？您说是不是？为了漂亮，时间呐、金钱呐、体力啊，都得往上赔。可话说到这儿，一个堂堂的王子总不能一天到晚的闷在家里头逗儿子抱闺女和梳自己的头吧。亚撒龙心里头知道这不是正事儿，自己的前途、自己的使命还是在宫里头，该继承王位的大哥已经被自己给干掉了。二哥基利亚又是个不争不抢的本分人，自己是老三，下边还有一大群弟弟，如果自己此时不争取一下的话，恐怕这一辈子就真得永远在家里头抱儿子、哄姑娘和梳头了。所以这个时候，这胸有成竹的亚沙龙决定要开始行动，在家里一待2年24个月，他从来没能进宫，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大卫。他觉得这得改一改，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你不见我，哎，我现在要见你，我想看看您现在老成什么样了， 我更想知道你心中还有没有我这个漂亮儿子。我现在也当爹了，我不为我自己想，我得为我儿子们想吧。他们好歹也是王族啊，我现在要是不争取的话，我对不起你大卫，我更对不起我的儿子们。所以押沙龙憋不住了，就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要托他去见王。而这约押呢，作为一国的元帅，首先是忙，其次也真懒得理他，因为他觉得该做的已经都做了。作为大表哥，在大卫面前给他说了那么多好话，现在是一点也不欠他的了。押沙龙见约押不肯来，就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约押仍不肯来。这下押沙龙可急了，心里头想着说，你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是谁呀、啊、押沙龙全国最俊美的男人，我就不信我请不来你。押沙龙这一急，心里头那阴水损水坏水就开始一起往上冒，这三种水混在一起啊，就开始冒泡。所以押沙龙就对仆人说，你们看啊，这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现在正是秋收，大麦已经都熟了，你们都到那儿去放火，把他的地连粮食都给我烧了。嘿，押沙龙手下还真就有这么一批忠心的仆人，品格极其优秀，主子让他们干什么他们连问都不问，拔腿就去干。他们还真就跑去放火烧了那块田，这浓烟一起，麦香是到处的飘啊。一年的收成，所有的大麦在火里头在风中转眼间就都成了烧麦了。约押一听见这消息可真就急了，不用人请，噔噔噔自己就来到了押沙龙的家，哐哐哐哐在门上就是一顿猛砸，狗叫之后，开门的不是仆人，而是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露着一嘴漂亮白牙的押沙龙。哎呦，表哥，你终于来了，两年没见呐！怒火都顶到了头顶的约押，哪儿想跟他寒暄呢？他一把揪住押沙龙的脖领子，从牙缝里头挤出话来，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什么烧了我的田呢？”哈哈哈哈哈哈！约押呀约押，我请你请不到，这点麦子就把你给送来了，看来我这表弟在你心里头可没多大分量啊。在这能说会道的押沙龙面前，这一国的元帅被气的是张口结舌呀。两年前约押到国外去接押沙龙回来的时候，押沙龙还装得像是个委屈的孩子似的。这两年后，押沙龙显然就是换了一个人，他派人放火烧了约押的田，现在却像个长兄似的拍着约押的肩膀让他不要生气，还说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我让人去请了你两次你都不来，要不是感谢这把火，咱表兄弟俩今天还见不着面呢。我今天把大表哥您请来，我的确有事求你，你别为那点麦子着急生气。我今天请你来啊，是想托你去见王，就是我的亲父亲，替我说句话。你帮人就得帮到底嘛，你说我为什么从基述回来呢？我在家里可都被关了两年了，父王对我不搭也不理，这算什么呀？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就留在我老爷那儿呢。所以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要是有罪，任凭大王杀了我就是了。你把我撂在这儿，活不了也死不成的，这算是怎么回事啊？约押一听这请求，他心里头也明白，自己当初费了那么大劲儿说服大卫，让他允许押沙龙回来，那是因为他知道大卫的确是每天都在思念押沙龙啊。可约押怎么知道押沙龙被接回耶路撒冷之后，大卫却不想见他了？ 这一料就是两年，时间也还真不短了，所以他就皱着眉头答应了亚撒龙的祈求，将这话奏告给了大王。大卫王一听也觉得有些道理，便叫亚撒龙来。亚撒龙换了衣服，梳了头，进宫来见王，在大卫面前俯伏于地。这一隔五年多呀，以前的少年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男子汉了。大卫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因为在他的眼中，亚撒龙乃是他的骨肉，所以大卫就上前去扶起亚撒龙，并与他亲嘴。父子二人相见之后，彼此之间一句话都没说呀。大卫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咱们猜都能猜得到，因为咱们现在讲了这么多大卫的故事，大卫他乃是一个透明的人呐。他扶起趴在地上这该死的儿子与他亲嘴，那百分之百就是一颗慈父的心。而亚沙龙心里头想的是什么，咱可就不知道了。他愿意不愿意他父亲与他亲嘴，那可就更不知道了。但他见王的目的现在是达到了，虽然父子之间话不多，但这见面，但这亲嘴就代表了并证实了父亲对他的原谅，大王对他的赦免，也可以说是在政治上给他的一个平反。见完了父亲大卫，从王宫出去之后，亚撒龙觉得天也明了，地也大了。从那儿之后，他就为自己预备车马，每次出行还派50个壮小伙子在他前边奔走，为他开路。路宽的时候就10个人一排，一共5行；路窄的时候就是5个人一排，一共10行。他们穿得整整齐齐，步伐一致，全耶路撒冷城里城外，无论走到哪儿，他们这哐哐哐哐一踏步啊，没有人不躲不闪，没有人不定睛看的。看谁呀？当然先看的是这50个踏步的小伙子，后看的，最后定睛的，还是落在乘坐豪华马车的帅哥亚沙龙的身上。这王子的气派可是比他父亲大卫的气派要强出去多少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嘛。亚沙龙这么做就是要让众人知道，以色列国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来到了，那些老旧的束缚人的思想与传统很快就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只有革命革新才能让以色列民有前途，国家有希望。这么干还不够，踏步你能踏出个政权来吗？要想得民心，您还真得花点功夫，下点本钱。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亚沙龙常常早上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有人给他举着旗子，还有人给他撑着伞，他在那儿一待就是一上午啊。他干嘛呀？他在那儿截住从全国各地来，因为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到城里头上访的，向大卫告状的。这受了气的人一见这么漂亮的王子站在城门口的道上向他们问寒问暖，还细细的打听询问，你是从哪一个城来的，你是以色列哪一个支派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给王子我留个名，长途跋涉之后进城之前不仅赏口水喝，更重要的是还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教他们要想赢这场官司，见了王之后该说什么或者不该说什么。这些人一见这个还不把心里头话全都掏出来，你别说，这亚沙龙他还真有耐心烦，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案子他都耐着心烦的听，听完之后还跟他们说，你这事儿啊真是有情有理，我太理解了。不过我跟你说，只是无奈呀， 大王现在太忙，没有委派人听你们这么啰嗦的申诉。嗨，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恨不得呀，我就能做咱们国中的誓师，专门听受难者的申冤，凡有争讼的、求审判的，都到我这儿来，我必秉公判断，这一国呀，不能无法。人活在地上必须有律，什么事儿都得讲个公平。城门口子不管什么人来来往往的，只要您在这位帅哥面前一站下来，您就听鸭杂龙满嘴吐沫星子的喷吧，天花乱坠的，世界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这全以色列当中他是最懂道理、最有道德、最在乎民情、最懂得民心的那一位了。他就仅差告诉每一个百姓，当今的大王荒淫奢侈、昏庸无能，他根本不晓得百姓的冷暖，他也不顾国家民族的兴亡。你们要是真想过上好日子的话，干脆你们就选我做王完了。这鸭撒龙啊，还真有的是时间，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生非，还用各种花言巧语收买人心，反正吹牛也不上税。虽然他现在在宫里不管任何事儿，可那爱听好话的百姓就认他是个王子啊，所以看到他这亲民的举动，还真就有人愿意拜他。这一有人要拜亚撒龙，亚撒龙还更来劲了，马上就跟他爸见他似的，过去把百姓从地上拉起来，握着他们的手与他们亲嘴。亚撒龙把自己显得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虽然身份是高贵的王子，可这作风简直就像是这个人民公仆啊，乡亲们、老百姓才是上帝嘛，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说出点你们心里头不敢说的话。所以这以色列人中啊，凡是去见王求判断的、求公道的，亚沙龙在城门口都把他们先截住，义愤填膺、鼻涕眼泪的演上这么一场。这么一来，过了不多久日子，亚沙龙暗中还真就得了以色列人的心。看来这形象好，再加上说话好听，还真是政治家不可缺少的王牌。听到这儿，有人应该问了，亚沙龙明目张胆的这么折腾，难道大卫不知道吗？难道大卫手下就没有个通风报信的人？要真是这样的话，在这几千年前的君主国家里头，这也太民主了吧，怎么能这么言论自由呢？您别说，圣经上还真就没提大卫对亚撒龙所做之事的任何反应。就这样过了四年之后，亚撒龙也满四十岁了，他觉得自己根基已立、实力已足，他就找了个机会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我住在亚兰的基述时，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您别说，这四十岁的亚沙龙练了这么多年之后，说话演戏骗人，无论从语调、语气、措辞以及内容，他能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力道与力度掌握的是如火纯青啊。他知道父王大卫爱听什么，只要把耶和华、神啊、许愿啊、服侍啊这些词儿用上，大卫是准爱听，不管求什么还准能同意，哪怕是一点不合逻辑，您说不是吗？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整个就是一个驴唇不对马嘴。首先，他在亚兰的基述，一个充满假神与偶像的国家，高高兴兴地住了三年，在这期间怎么会向真神耶和华许愿？其次， 这愿许的是耶和华要是让他能够再回到耶路撒冷，他必侍奉神。耶和华的会幕与约柜全都在耶路撒冷，那你现在要闹着去希伯伦算是哪档子呀？可这作王的大卫呢，对亚撒龙的此举一点都没有识破，一听说儿子要去希伯伦侍奉耶和华，大概心想那是他的出生地吧，就也没拦着，而且还为他祝福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嘿，这下可好，他让亚撒龙平平安安的去了，那大卫在耶路撒冷所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从今以后可就保不住了。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故事后来是如何发生的，就得等到下一次接着听我给您说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